世界第二大机场被封，中共谋害哈梅内伊，铁证流出。中东战火升温，赖清德下令启动应变机制。维尔被中共镇压，澳洲外卖送递员变相妥协。34岁送递员被捐七零件，潜在供体疑云轰动。观众朋友，大家好。综合海外媒体3月1日最新报道，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国防部长和革命卫队指挥官等40名伊朗官员丧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同以色列的联合空袭中被击毙之后，伊朗宣布全国哀悼40日，而伊朗众生还的领导层在1日当日就开启了对杜拜、多哈和巴林这些国家的新一轮报复行动。路透社3月1日报道，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军基地，而是扩展到波斯湾核心城市的民用和商业目标，包括阿布扎比和多哈这些机场和杰贝阿里港。伊朗导弹击中杜拜机场和地标建筑物帆船酒店，机场一个候机区受到轻微损坏，4名工作人员受伤。帆船酒店外墙被拦截的碎片击中，引发小型火警，火势已经被扑熄。阿联酋国防部严厉谴责今次袭击，说伊朗公然侵犯国家主权，违反国际法，同时重申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够成为攻击目标，还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已经拦截了大部分来自伊朗的攻击目标，包括137枚导弹和209架无人机。杜拜机场损伤虽然不是很大，不过产生的后果就非常恶劣。阿联酋已经宣布该机场所有出入航班暂停，阿联酋领空临时关闭，几千个航班取消或者改道，中东航空枢纽大乱。资料显示，杜拜机场可以说是国际航班之王，是连接欧亚非的超级中转枢纽，每日都有超过1200架次航班在这里升降，是全球第二繁忙的机场。这不是区域性中断，而是全球航空网络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断裂。 X 账号老周华眉就评价说，由孟买到伦敦，由新加坡到法兰克福，由内罗毕到纽约，所有经由波斯湾地区转机的航班现在一是被取消，一是就延误，一是就被迫绕行过千英里避开关闭的空域，同时消耗额外燃料。他还分析说，杜拜国际机场无限期关闭每一个钟头，都会令全球经济在贸易、旅游和物流方面损失几十亿美元。这里说的不只是旅客这么简单，还包括物资、药物以及科技零件。有网友留言说，当伊朗攻击杜拜机场那阵，相当于关闭了波斯湾地区的经济引擎，断人钱财，伊朗和阿联酋加深了积怨了。3月1日上午，多哈和麦纳麦再次传出爆炸声。卡塔尔首都多哈方向，伊朗发射大约65至66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大部分被防空系统拦截，不过碎片就导致工业区起火和产生浓烟，造成8至16人受伤，至少1人重伤。有2枚导弹击中乌代德美军基地，一架无人机就瞄准预警雷达，哈马德的国际航班已经暂停。卡塔尔当局强烈谴责，说侵犯主权，同时威胁平民安全。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伊朗袭击的目标指向驻有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朱菲尔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45枚导弹和9架无人机，部分拦截的碎片落入居民地区，造成皇冠假日酒店在内的多栋建筑物受损。巴林国际机场亦都受到无人机轻微破坏，还一度关闭。目前还未确认美军人员伤亡，不过就有民宅建筑受损和轻伤报告。巴林国防军谴责今次袭击是公然侵犯国家主权，同时表示 防空系统仍然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另外，在美军今次的空袭行动中，中共防空系统再次亦都成为外界的大笑话。据全球防务公司网站3月1号报道，在28号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美国海军的 G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重现在委内瑞拉取得的战果。今次的行动，美军直接摧毁了伊朗部署的多套中共雷达，包括两套 YLC-8B 和四套 305A 系统。同之前突袭委内瑞拉那次不同，美军今次更加是不客气，还发射了反辐射导弹，将这些雷达彻底摧毁。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多家媒体报道，这六套刚刚被美军摧毁的雷达系统是中共在2月份刚刚卖给伊朗的。网友就挖苦说，马杜罗和哈梅内伊都成为中共的水鱼，浪费钱不再讲，连命都没有。不过令哈梅内伊更遗憾的还不只是这样。之前路透社2月24号披露，伊朗和中共经过大约两年谈判，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军购协议。伊朗计划由中共采购一批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据讲，双方谈判在去年以色列和伊朗爆发12日冲突之后明显加速。不过直到哈梅内伊被斩首，这项军购仍然未完成交付。更可笑的是，中共媒体还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中共和伊朗刚刚达成军购协议的24号，大陆媒体就不断放风，说中国导弹一出，川普中东计划就彻底落空，还提醒说留给川普的时间不多了。网友就讽刺说，结果四日后的28号美国就动手了，中共送人一程，真是名不虚传，跟着共产党行入火葬场。
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身体的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就跟着来。而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没有精神，还整日都好像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要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而补血十八味就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就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就快点看看啦。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中东形势急剧升温。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透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安团队已经在第一时间掌握形势，政府启动应变机制，全力确保当地国人的安全，还同理念相近的国家保持密切联系。赖清德强调，保障国人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是首要任务，已经指示行政和国安团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尤其是评估能源和原物料的价格波动可能会带来的冲击，提前部署因应措施。中华民国外交部随即将以色列的旅游警告升到红色，伊朗亦都维持红色警告，呼吁国人尽快离境。另外，驻外管处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和侨胞保持联系。据了解，目前旅居以色列的台湾公民人数大约是264人，伊朗4人，目前都平安无事。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的同时，台湾政府强调将会持续关注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海外国人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28号消息，一宗发生在澳洲的外卖送递员罢工事件，意外牵扯出中共公安跨境镇压的疑云，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据讲，澳洲当地的外卖平台熊猫外卖员工 近期发起罢工行动，抗议薪酬待遇、工作条件这些劳动权益议题。不过在罢工期间，一名中国籍的外卖送递员突然在社交媒体发声讲爱国的影片，这个反常举动引起网友侧目。很多网友留言质疑，罢工期间突然发这种影片是什么意思？很明显是被捉到弱点，中共公安的手伸到来澳洲了，人在澳洲还要表忠，家人肯定受到威胁。部分评论认为，这名外卖员很可能因为在中国的家人或者资产受到威胁，才被逼在敏感时刻发这类影片来换取家人安全。今次事件再次凸显中共政府对海外华人或者中国公民的长臂管辖现象。近年来，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包括在海外参与抗议或者维权人士的家人受到中共公安约谈、施压，甚至是影响他们海外亲属的工作和生活。澳洲作为移民大国，这类跨境施压行为已经引起当地部分媒体和人权团体的关注。这件事亦都令人联想到近年来多个国家针对中国海外警察局和跨国镇压的调查。澳洲政府和情报单位曾经多次警告，说北京当局可能透过各种渠道对在澳洲的中国公民进行监控和威胁。对于中共的海外镇压，民主团体拆墙运动的负责人刘栋宁在看中国专访的时候表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证实，中共派遣一个叫做刘通的人在丹麦跟踪他和他的仔，还去难民营记录华人避难者，在拆墙会议打断我们宣传共产主义，他还在火车那里打伤拆墙运动的义工，已经被丹麦警方驱逐。中共由建政起就用大话统治，长征、文革、六四真相全部都被隐瞒，中共不准许发表任何真相。国内已经有多宗百姓报复官员的极端事件，港民人民的愤怒已经无法压止。拆墙运动的目的就是令广大中国人了解真相，真正发出声音。近日，浙江义乌一名34岁的外卖送递员突发疾病之后被诊断为脑死亡，家属最终捐出了7个器官和2只眼角膜，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和质疑。据《杭州日报》报道，1991年出生的外卖送递员欧超超在1月15号凌晨心跳和呼吸突然停止，被紧急送去医院抢救，经过一日救治之后，院方判定是脑死亡。1月16号他父母由湖南老家赶到医院，1月20号在相关方面的沟通下，家属同意捐出器官。浙江省红十字会随后确认，院方摘取了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肺和小肠等7个零件，以及两只眼角膜，所有移植手术都在1月21号完成。不过报道对病发过程、急救细节和接受捐赠者的配型流程就很少提及，引发网友质疑。网民不屈不挠指出，报道没有交代欧超超病发时候是哪个发现、怎样送去医院，以及在短时间之内怎样完成多种配型和移植。网友质疑说，少啲捐血明显是被人订制。另外，网络近日传出一张疑似移植会议的相，而相片入面的会议标题是《潜在供体的评估和维护》，引发热烈讨论。很多大陆网民都质疑，到底什么是潜在供体，需要怎样维护，是不是事先挑选和监控健康青年给高官的150岁工程做后备。大陆网主统计说，在马年新年前后的2月12号至20号期间，只是10日就有63人失踪，分别在安徽、天津、河北、江西、河南、广东和陕西多个地方，年龄最小的11岁，多数是青少年和壮年。有网友表示愤怒，他们用几十亿的监控镜头建立的天网工程呢？陕西的抖音博主笑妈爱充电 2月19号发电影提醒我，过年已经有不少细路失踪，大家一定要警惕啊。好多大陆网友留言嘛，不是去电信欺诈，就是被挖心挖肺。而家唔止系细路，老人家亦都要。咁仲系不完全统计，喺我哋周围有个20岁嘅男仔失踪咗，比战争仲厉害。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到有命到150岁，令人联想中共权贵为族命而大肆强摘零件移植嘅罪恶计划。旅澳中国学者袁洪兵教授近日喺青英论坛节目表示，以前北京嘅官场对于习近平是一个禁忌话题，大家都尽量避免讲到他。不过最近北京官场的朋友传达的信息是，官员在私底下的交往几乎都是肆无忌惮地嘲弄讽刺习近平。习近平的一些很不雅的绰号都在官员私底下倾偈不断出现。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独立评论人士杜正早前亦都在台湾媒体上报披露，中国目前各类饭局都流传习近平的暗语笑话，经常搞到哄堂大笑。现在没人说他好，都是闹他，大家都希望共产党垮台。在习近平倒行逆施、加剧离心离德的同时，很多人就静鸡鸡退出中共。有透过网络劝中国人退出中共的义工透露，一名大陆公务员在听到习近平有关有命到150岁的言论之后，立即同意声明退出中共，而且当场还有另外4名公务员也都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据全球退党中心网站表示，今年1月24号金俊杰等10名公务员发声明退出中共，声明指出，我们曾经天真地尝试通过组织程序反映问题，不过得到的结果竟然是层层的包庇和变本加厉的打压，举报信件石沉大海，公证石沉大海，我们不愿意再做唯唯诺诺的工具，更加不愿意将灵魂出卖给扭曲的官僚体制。今日我们10个人正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和他旗下附属的共青团、少先队这些组织，不单只是对霸凌的无声抗议，更加是为了在余生能够挺直腰骨，做一个有尊严、有良知的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